召得胜者，副题小题是重新建造与栽植。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八节，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三篇的讲道。当我们仔细看这第三篇的讲道，跟前面两篇的信息有很大的差别，这三篇的信息都不太一样。我们在想，彼得没有上过讲道学，如何能够讲出如此的道？好了，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前面彼得讲了几篇道，然后来跟第十章彼得讲到的信息来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三个信息都不太一样，重点都不太一样，但是它没有偏离传福音的一个这个真理的道，传讲主的道。很显然彼得的生命有被很大的更新跟改变，还有成长，改变生命的改变需要被拔除，需要被拆毁，需要被毁坏，这个过程没得喜欢，而且很痛苦。当保罗讲这话的时候，他讲的是在书第二章第二十节的经文，很熟悉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肉着是因信舍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这种爱力量让保罗经历十字架，所以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是一种是从里到外彻的一种更新。这种更新呢，过程几乎没有人喜欢，这种过程相当的痛苦啊。一样的，我看最近的这些 article 啊，杂志报道讲到这个日本的经济，那如果你们稍微呢就知道，过去的十年日本经济最萧条最低潮的时候，那日本曾经是经济强国，但是在过去的十年它掉到这个谷底，所谓的泡沫经济的破灭，那这是过去的十年。可是这本书上呢讲到，未来的十年日本的经济还会再起来，这是很特别的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啊、他讲到这个过去这十年来，在这个泡沫经济的打击之下，现在日本人在做什么呢？他就把现在日本人在他的研究室 lab 里面各个公司工厂的投最大的资金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一样东西叫 mobile data， 就是这个行动资讯，他在做这个东西。这行动资讯，我看了这个报道我真的很惊讶啊。这行动资讯呢，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手机啊，手提电话。这手机以后会变什么样子，你可以想象得到吗？谢谢。这个手机以后里面有照相机啊，手机里面有照相机，不但有照相机，而且有摄影机。就说我现在去拉斯维加，去这个阿拉斯加，去阿拉斯加去 cruise， 去看到很美的风景的时候，我只要把我的手机对着这个冰山美丽的风景这样扫描一次，我的师母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电视就可以看到。这个手机里面呢，二十四小时都有一个人跟你讲话，苏牧师明天早上八点有什么课，十点跟谁见面，中午跟谁吃饭，明天下午做什么。这个里面呢，这手机里面有一个人常常跟你讲话，这秘书。这个手机里面，你知道这手机可以做多少事吗？未来的十年你看着这些东西都会做出来。不但如此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呢有自动开车器，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车子的距离太靠近前面的时候，它自动会刹车。好，偏离走道，这个偏，比如你开一开睡着了，对不对？都偏出去吗？它车子会自动调回来。你敢相信有这种设计吗？现在日本人在做什么呢？在做这个，因为过去的十年把他们过去的拆掉了，他们现在在栽植，在建立一个东西，这叫 mobile data， 行动资讯。行动资讯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我们叫做 GPS 的 system， 就是这个 寻求导航系统啊，这个汽车导航系统，现在的新的车子都有这种导航系统。比如说你从洛杉矶来到祈祷园，你不知道，很简单，你只要把祈祷园的电话打上去，洛杉矶到祈祷园的路线他就给你画好。你现在走到哪里啊？你们有没有开过这个车子啊？有人开过这个车子啊？大概还有1.5公里 mile， 你就要右转，他图上右转，你还没有右转，他就哔哔哔哔哔，右转右转右转。哎呀，你说怎么要右转？我还要往前走，不行，要右转，因为你已经 set 这个距离，他就告诉你这个现在的车子有这个哈，租车公司都有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哈，车子的导航系统。那这个呢，可以整个发展到自动开车系统啊。未来的10年，日本将要重新再起来，你相信吗？我相信，我相信，因为它曾经被拆毁过，现在在栽植，这个时间多长呢？10年，拆毁的过程相当辛苦，时间有时候很长，但是神要在拆毁之后栽植的，将带来更大的荣耀。甚至我常常在想，神所呼召的传道人、工人，在拆毁的过程中，甚至有时候看不见，看不见在栽种的荣耀，这是更孤单的一种光景的困难。比如说我们讲先知耶利米，当我们来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说，神说你，我要列你在要立你做列国列邦，在里面做拆拔起毁坏这个工作，然后在栽植建立。耶利米一生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回来耶路撒冷呢？没有看过，因为是70年之后的事，所以看不见啊。但是凭信心去做拔起拆毁毁坏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如何能够在主里被重建、重新建造、重新被摘取、被栽种。那有人也看过这样的一个，或许你们都听过啊，有一个叫很有名的老师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那有学生就问这个苏格拉底说，哎，老师啊，请问你啊，教我们教的这么多年了，你确定哪一件事情是对的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教了这么多啊，这可能要问一下这个苏文龙牧师啊，这个你教我们教了这么久，确定教我东西什么是对的？苏格拉底说啊，我确实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确实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啊，我不知道呢，我确实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啊，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这样知道吧？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啊，意思是说啊，我现在教你们的好像我知道了，但是其实我好像还不知道，我好像还不知道。但是我一件事情确实知道，就是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啊。那当然，孔子讲的讲法是另外一种讲法，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那也就是说，学海无涯的意思，我们不断的在成长。今天下午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啊，我是蛮晚来的，听到很多同学问了这些问题啊，我想继续问下去啊，我今天晚上就不用讲到了啊，因为弟兄姐妹都可以在我知道你们心里想要什么。我们先把这个第10章24节到47节，我把它读完，然后呢，我们再来开始来讲今天的信息。使徒行传第10章24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这句话很重要啊，请你如果是你的圣经呢，你就画一条线啊，你永远要记得你是一个人啊，不要以为你是神啊，这是我们服侍久了以后会忘记的一件事情。27节，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这我也要问你们了，你们请我来是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是讲道的中心，讲道的中心。这句话很短，你不留意就读过去了。你请我来是有什么事呢？如果这句话没有在你的心里有一个扭转了，有时候呢，你讲你喜欢讲的，但并不一定是会众想听的 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这件事情，怎么样去 find out 去发现这个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教会请一个传道人来做什么呢？要讲什么呢？第三十节，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如果你把这句话跟耶利米书第一章参考来看呢，你就知道一个先知该做什么，一个讲道的先知讲道的职分职事是什么。他说，我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从这里开始是他的讲道。第三十四节，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第三十九节，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四十二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第十章的前段先讲到彼得把他自己心中的墙拆毁，才能够进入哥尼流的家，把神的道传给哥尼流一家人，才能够把他与哥尼流之间的墙拆毁，也才能把哥尼流与神之间的墙拆毁。当然这是耶稣基督本身复活的工作，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拆除任何一个人心中的墙。我们相信在彼得传道的过程中，有神给他的建造，生命的改变。我在92年开始出来牧会，到现在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也看了很多书，也牧会的时间不长不短啊，不长不短。我相信正好给我们在座的许多神学生呢，有一些参考啊。但很多书上讲得很好，他说啊，什么样的牧师就牧养什么样的会众，这样听得懂吗？真的哈，什么样的领袖就带领什么样的跟随者。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传道人在这个台上讲说，这个我们的会众不太有爱心，这一点你就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个会众是跟这个牧师学的啊，因为是什么样的牧师牧养什么样的会众啊，你是什么样的牧者，他就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啊，你是什么样的领袖，就吸引什么样的跟随者来。所以你看看后面的人呢，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句话很严格啊，这句话相当的严厉啊。我当读到这些经文，读到这些这个作者写的这些书啊，我心里好像有很大的提醒啊。彼得如何能在神的国度里让神大大的使用，成为一个得胜者呢？他必须胜过他自己。如果他不能在这当中得胜，他就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得胜。我想今天我们要把这样的摘植跟建立的信息传讲在我们的当中。 虽然你的生命中有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事需要被拆除，需要被拔除，但是神也在你生命的空档把耶稣基督放进去，让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位分，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栽植是栽植耶稣基督新生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当我们看到彼得讲道讲完，他们一家人都信主，他们有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一家人得救。这样的得救是从彼得开始，整个生命的影响，生命的改变。彼得如何能够在哥尼流的家中讲出这样的一篇信息呢？我们稍微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篇第二章保罗在圣殿讲到的信息稍微看一下的话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我们会发现使徒行传第二章保罗的讲道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四十一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我没有时间讲这么多这么详细，如果我们仔细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信息仔细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彼得在圣殿的讲道是从先知书开始讲起的，从 先知约珥的预言开始讲起的。因为彼得知道台下的听众都读过先知书的信息，所以他等他转向哥尼流的时候，他就不会讲先知书里的预言的详细的讲。当我们把第二章好好的研究完，我们发现彼得对讲道听众与他自己跟神的道有一个好像融会贯通的一种特别的地方。彼得从哪里得着这样的恩赐跟这样的能力呢？我们要往前翻，往前去找，找到彼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改变。我们去听很多聚会啊，我不晓得你们听了多少聚会啊，我们每个人都参加不同的聚会，你会听很多不同的讲员，包括今天晚上我在内，你都会发现每个讲员的特色都不太一样。可是有一些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要留心的。今天下午有一个姐妹讲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传讲道的，今天她讲苏牧师了啊，说她一开始用什么话开始的，这个要去想啊。到底彼得有什么样的栽培，今天神学院能不能栽培第二个彼得出来呢？怎么样栽培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啊，为什么彼得没有读神学院，他能够讲这样的道，能够一次带领三千人，带领五千人，临时在哥尼流的家里，他可以带他们信主啊。那彼得是从哪里开始懂这样的道呢？从哪里学来的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我要念到四十九节。当我念完的时候，请你留心思想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我，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请问你觉得哪一句话最重要啊？啊，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四十五节是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开了彼得跟门徒的心窍，让他们能明白圣经。这里的圣经讲的是旧约，旧约的圣经。一个渔夫，海边捕鱼的渔夫，没有受什么所谓在使徒行传刚开始讲到 illiterate， 好像文盲一样的，能够明白旧约多少呢？但是当他们的心窍打开， 他们就明白旧约。旧约的范围包括摩西五经、先知书、诗篇，我们讲智慧书。这我想在整个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应许，彼得都能够想起来，开心窍，开我们的心窍。下午一个同学问说，我们在台福神学院要学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这句话呢勉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希望你在这里呢心窍被打开。不晓得哪一位要打你的心窍，开你的心窍，耶稣基督的圣灵要开你的心窍。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一个旧人被拆毁，能够从主耶稣基督领受复活的生命开始，他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带领他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思想影响到一个传道者，思想影响到一个工人，思想影响到一个科学家的成就的高低，看你是用什么想的。当我们讲我们被开了心窍，在箴言里面讲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真的要问说，今天在我们看得见、我们接触的传道人、神的仆人当中，哪一位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或者是神怎么样让这个仆人得胜？你要仔细来研究他怎么样得胜。我们不是研究他，我们来学习他，来观摩这个人怎么得胜。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呢，仔细去观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神的工人有一个特色，他们很会想，很会想。我们要在台福神学院学什么呢？我们需要学习思想，思想。这也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讲的话，你要思想什么？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怎么可能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啊？你怎么样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这个人才能够结出果子的，叶子不枯干的。那我觉得神学院呢，我当然在这里要学很多，但是我想神学院要练习教学生怎么样昼夜思想神的道。那我这一次为了预备这个在这里聚会的信息啊，非常的违背我的常理啊，我违背我过去做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很痛苦啊，很辛苦。为什么呢？我过去八年来所有的讲章讲道，所有的讲章讲道，早在一年前我就排好了，信息、经文、题目都选好，所以那个信息还没有到的时候，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下礼拜的信息已经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日日夜夜在里面想，那个经文读了就在我的脑海里反复的思想，我就知道这叫昼夜思想。这一次这个神学院呢，但我很喜欢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我很想讲这个经文啊，但是我觉得跟我原来的祷告不是很像，所以我不是很合，所以我把它调整。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一个拆毁，造一个新人，最后是建立圣灵住在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的一个信息。我也是用这个以弗所书来讲，但是呢，这个信息、这个经文，我就很难昼夜思想，因为我还不晓得要用什么经文，我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我怎么昼夜思想呢？所以啊，在当然这是神学院的教法的不同啊，我非常的惊讶，在我在神学院快要毕业的那一年，参加一个这个叫北美教协啊，北美教协，你们知道北美教协就是台语教会的这个牧师的联合的聚会。在联合的聚会中呢，他们就请了一个讲员，这讲员就是达拉斯神学院的释经学的教授 Dr. John Reed 啊 ，Dr. Reed， 那他去讲这个释经学的讲道，那他讲道是讲英文的啊，这个是 Dr. Reed， 那我就去帮他翻译啊，那天早上我帮这个教授翻译，翻成台语，那不晓得是我翻得不好呢，还是那个教授讲得太深。大概有五十几个牧师，将近六十位牧师，讲完以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说，江牧师，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那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他听不懂他们在讲这个传教士为什么听不懂这个牧师讲什么，因为这个 Dr. Reed 这个诗经学教授的老师呢，把这个三门课啊，是这个三门课，他将近是一年的课啊，把它通通变成四个小时讲，所以他们就听不懂啊，听不懂啊，不能够吸收，所以等到下午呢，吃完饭以后，他们就说。江牧师，你可以不可以用台语啊再讲一次啊？所以我下午大概一点半开始，又把这个早上那个英文的我这个 Dr. Reed 讲的信息用台语，下午大概一点半讲到五点多，匆匆再讲一遍。然后我问他们说：“你听得懂听不懂？”他说：“我还是听不懂。”那后来我问他们，我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为什么他要说这样子，这个释经讲道。讲道法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一些，我问他们说这有一些课程是这个课，你们有没有修这些课，他说没有修过这个课，绝大部分的人没有修过这些课。那我后来就心里非常的震撼啊，也很惊讶，说那时候我还没有神学院，还没有毕业，最后一年，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传道人在毕业以后甚至牧会多年了，他还有的课程跟装备还是没有很完整呢、啊。我自己觉得很惊讶啊！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真的抓住机会，把握机会，尽你所能的去学习。我相信每个神学院都有它的特色，每个神学院都有它偏重的地方，但是神的道却是我们要花我们的心思在里面的地方。我们花多少心思在神的道里面，你才能讲出多少神的话语出来。这里讲到思想的五个层次，从彼得的思想，彼得的讲道，我们可以想到彼得怎么样把这个讲道的信息预备出来。我想在这个使徒时代啊，在这个早期里面啊，跟现在有点像，哥尼流一家，注意听啊，哥尼流这一家可以说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最渴慕听到的一群听众了，最渴慕的。他们一家人祷告了很久，坐在那里等，还派人去请了彼得来。我想新约里面呢、啊，最渴慕真道的一个会众啊，就是哥尼流一家人了。现在请问你啊，如果你去哥尼流家，你要讲什么呢？你要讲什么？你会想你想要讲什么？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讲章呢稍微分析一下。你知道彼得为什么神开了他的心窍，神开了他的思想，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第一个，思想神的道，所以他思想神的道，也思想神的启示，这是刚刚早上有讲的。第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话，所以他有这个默想思想神的道。第二个，他明白神的道，他明白神的道。第三，他甘心领受神的道，他愿意让神的话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工，他甘心领受，他甘心顺服。第四，他身体力行，他知道他自己也被对付，他把这样的福音带去给哥尼流一家人，他身体力行这神的道。第五，他传讲神的道。所以当我们一个要传讲神的道之前，我们思想神的道，我们明白神的道，我们领受神的道，我们遵行神的道，你才能传讲神的道。今天下午有同学问了这个问题，其实跟这很有关系。我信主的时候啊，是35岁，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跟查经班，我都觉得很惭愧。我第一次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这个周祖培牧师带领我们祷告会，当我们分小组，就是四五个人一组，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的弟兄说：“主啊，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就哇！”我一直听，哇，这是什么话？怎么这么有学问啊？这么属灵啊？怎么这么会祷告？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 因为我八月受洗，八月底受洗，然后我就受洗就开始参加祷告会，我觉得哇，这个祷告真的太厉害了，我这哪一年我才能追上这样的祷告啊？哪一年我才学会这种祷告啊？这到底哪里来的祷告？然后就是轮到有一个罗弟兄啊，他祷告，他也是跟我一起受洗的，我们两个都是新的。他祷告了，主啊，请你保守那个在加州，那时候我们在德州啊，某某弟兄啊，主啊，对不起，我讲错，他不是姓罗，他姓陈啊，请报了陈弟兄啊，主啊，对不起，他不是在洛杉矶，他是在这个 San Jose。他的一边祷告，一直跟主对不起，因为他一直都讲错。我就想啊，他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所以我也很惭愧，我不敢祷告，因为我听到这么高深的祷告，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上这个慕道班，还是上慕道班，上主日学，听到这个，那时候张祖清弟兄在教我这个慕道班的课，随便问问题，这个台下人随便问问题，一问问题，他的圣经翻开第几章第几节啊，这就是答案。我想哇，这个这么厉害的，这哪里来的？他怎么会这么多啊？他就告诉我，他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来美国读研究所，在查经班一直都在，所以他圣经啊很熟，熟得不得了。我那时候35岁啊，我想啊，我这一生啊都没有这个能力了，都追不上他，我都学不到这个。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非常渴慕神的话，每天读神的话，读很喜欢读，读了就是跟姐妹讲，读了就忘了，然后问了哦，好像在哪里，然后就找不到这样子。我后来自己在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愿意一生花在你的话语上面。所以后来我就请了这个牧师帮我申请进入这个神学院。那时候有两个神学院，一个是这个浸信会的这个 Southwestern 这个西南神学院，一个就是 Dallas 神学院。那我的牧师啊非常了解我，他说啊，江弟兄啊，你现在已经年纪这样子了哈，你再去读这个神学院，又去读这个辅导，又去读这些啊，都不是很合适，什么圣乐啊，这都不是啊，你最适合读神的道，你要去好好读神的道。所以后来就是进这个 Dallas 神学院啊，我感谢神，我在那里受造就啊，66卷书没有一卷我是 miss 的啊，每卷我都好好的念过啊。不但如此，我觉得神学院的训练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模式，学习思考，怎么样在你的侍奉中思考，思考神的道，然后明白神的道，领受神的道，身体力行行神的道，你才能传讲主的道。这样的思想模式一直帮我更新建造，更新建造，不断更新建造，一直到现在，到昨天，这种读经的训练在我信主过程到现在真的都没有停过。我很感谢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建立建造的工作。